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开门见山，不多说，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好，
第一篇稿子来自于我们的 B 站特稿，叫做大熊骑行。
大熊骑行
应该也是个 UP 主啊，
嗯，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大熊啊，我们就喊他大熊吧。他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我目前接到过比菜腿蹬不快还要恐怖的事情。
哦，小菜的事情。
比菜腿蹬不快还要恐怖。
哦，我知道。
嗯。大熊说自己呢是南京人，从小在南京长大。南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明故宫。
嗯，
这里他特别贴心啊，他说可能外地狱友没太听过，但是南京本地孩子，特别是他这种80后，
都是躲着走是吧？
对，这个明故宫一定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我们当年确实，这地方吧，南京有一个明故宫，有个朝天宫，你记得吧？
是。
朝天宫是屁股墩儿，就玩那个滑滑梯。
嗯。
这个明故宫呢，它就是有饭店啊，有些玩的啊，吃的呀、啊、这些东西。
哦，我对朝天宫印象就是全是卖古玩的。
对，就像南京这个朝天宫，就像北京潘家园一样。
对对对，
小型潘家园，
嗯，
对吧？
是。
那明故宫其实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它的景色比较好。事情呢发生在96年的冬天，当时还是有明故宫大酒店的。
哦。
对，我们当时觉得这个酒店就是，肯定比较高档，哎，也没去过，
嗯，
因为这现档次配不上，小时候也就只能从路过啊，路过。当然，现在这个酒店已经拆除了。这个酒店当时用的是老式木质结构 ，T 字形的这个楼梯啊，在中间，两侧是走廊，两侧走廊上有大大小小的房间，一共三层楼，一楼稍微大一点啊是大厅，二楼、三楼都是包厢，
嗯。
而我们投稿人大熊的母亲96年就是这个酒店的夜班领班。
哦，
对，那肯定是上凳子啊。
对，
大熊当时也差不多8岁啊，8岁，
嗯，
年纪比较小啊，从小胆子比较大。大熊说自己小时候就喜欢听故事，爷爷奶奶呢会跟他说一些比较恐怖的鬼故事，特别是周五放学后，他妈妈啊接他去明故宫大酒店去上班，就陪着他上班。
嗯，
他就会在路上啊，在这个酒店里面自己玩的时候回味这些，哎，爷爷奶奶说的鬼故事。
哎呦，这么喜欢？
哎，特别喜欢，特别感兴趣，也不怕，知道吧？不像我小时候，不是那么喜欢，但是会特别怕。
嗯。
被我妈天天用彭加木吓我，跟你说，别的小孩都在听小美人鱼，我妈跟我讲彭加木，讲 UFO。那回到稿子啊，那当天呢，他就如同往常一样，跟着妈妈来到这个酒店啊，准备等这个母亲下班之后，两人在一起回家。
嗯，
那小孩子比较贪玩嘛，而且他妈也惯着他，给他带了一双旱冰鞋。
哦，
他穿着就在这个明故宫的广场上面滑着玩，
嗯，
溜冰，而且冬天啊，他穿这个棉袄比较厚。所以也不怕摔，
对，摔也不疼，
哎，猛滑是吧？
滑，
猛猛踩，然后玩的可能也比较投入啊，加上刚才说的穿这个棉袄啊，玩久了之后一身汗，记得一直是玩到天完全黑，广场上都没什么人了，他才慢慢的溜达的滑到就对面的酒店找妈妈，哎，妈妈你看我厉害不？一身汗，对啊，妈妈说你大冬天搞这一身汗，
是
你马上生病，赶紧走走走走走。妈妈干什么呀？妈妈，赶紧进去，我不带带你去洗澡。
嗯，
妈妈就真的把大熊啊领到了酒店三楼左侧走廊的最后一间房，说你先换衣服，然后呢你去洗澡。其实那间房是女员工的更衣室，但当时也没人，而且大熊年纪也小，就先带他进去了。
嗯。
再往旁边呢，就是楼梯的平台了。大熊妈妈叫他说，你先把衣服脱掉，然后用这个更衣室里面的淋浴啊洗一下澡。等这个洗干净了擦干净了你再穿再穿衣服。
嗯，
我想的是你再穿不还是湿的衣服吗？
没新的换
啊，就我感觉是也有可能有新的，他反正稿子里没写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大熊就照做嘛，啊，洗洗弄弄换衣服，然后在这个更衣室里面玩，一边玩一边等这个妈妈下班来找他。
嗯，
估计是当天晚上妈妈比较忙，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呢，匆匆下楼了。等到咱们投稿人洗好澡换好衣服在这个更衣室里面玩水浒卡的时候就出现事情了。
嗯，
他说玩了一会儿啊， 他感觉到困了，半梦半醒间听见这个走廊上有一种像风铃，这种风铃铃铛碰撞的声音
啊、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拟声词形容啊，
叮叮当当，
哎，叮叮当当。开始他也没注意，紧接着这个外面猛地发出一声非常巨大的咚的声音，
哎呦，
就好像有什么重物砸到了木地板上面。
嗯。
刚才也说过这个酒店啊，它建得很早，都是木质结构，所以这声音特别大。大雄自己是孩子，虽然胆子大，但是此时房间里面就他一个人，听得还是有点心慌的。
是，
即便是如此，他还是把门打开了，好奇。而且他打开之后呀，可能小孩子这个逻辑性差一点，他就喊妈妈妈妈，是不是你来了呀？
嗯，
就咚的一声，怎么能联想到妈妈呢？啊，他就边去开门就边喊。开门后发现啊，原本上走廊上的这些灯啊都不亮，黑暗一片，只有走廊一侧的玻璃窗透进来一点月光。大雄胆子也大，还真的大，就顺着这个走廊往前走。他说：“我就想看看是不是我妈来找我了。”
哦，
就在这个时候，走廊的另一头又有一声很大的动静，咚的一声巨响。带他走过去看仔细，才发现。说是一个穿着盔甲，手里面拿着一根长棍，但是没有头，只有衣服和手臂以及腿部的这个人形的东西
啊，
就相当于是一副甲胄在走
啊。
即便是胆子很大，他看清楚这些之后也吓死了呀，一边埋头跑一边就喊说妈妈快来救我呀。那因为时间太长，他有点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自己快要跑到楼梯的时候摔倒了，然后就不知道了。
嗯，
那等他醒了之后呢，妈妈就告诉他说：“哎呦，当时我是在一楼大厅指挥工作嘛，突然就心里面慌慌的，担心说孩子一个人在这个更衣室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嗯，
啊，就心慌的厉害，就上楼来看看大雄。结果一上楼就看见他一个人躺在二楼的走廊上面，头上啊一个大包，
哎呀。”
胳膊也骨折了，打了四个月的石膏。大雄在医院的时候呢，就听妈妈说了这些事情。他妈非常直接啊，你猜有多直接啊？
嗯，
第二天就辞职了，
我不干了。
对，我孩子在这儿碰到这些东西，他妈瞬间就可能毒性就上头了。我跟你讲，
哦，
并且干嘛呢？把大雄带去了很远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具体在哪里，大雄是不记得的。他只记得去了之后呢，那个人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姑且称之为师傅吧。他也不知道，给了他一块玉，而这个玉就是在大雄在骑行的路上救他命的东西。
哦，
正片开始。
哦，你整半天那个是个影子。
哎，对，就是我当时看的也是，都说大雄你原来这是影子呀。
哦，
23年，也就2年前。
哦，怪不得刚才 Q 小蔡呢。
哎，对对对，23年的时候啊，大雄2年前啊带队去西藏遇到事儿。
嗯。
7月到9月这2个月的期间啊，可能是3个月，大雄带着几个客户去西藏骑行，他自己是这个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弄了个运动旅游公司，
嗯，
估计就是，你想不正常的去西藏，你从我这个公司走，这个不正常打引号的，比方说徒步啊，或者是骑行啊，甚至是有一些别的比较这种。极限的方式
哦，就等于是其实说白了是个专业向的陪玩。
哎，对，
你跟着我去，
但是呢他就用这种非常规的方法
啊。对对对，
我要坐飞机，那你滚犊子，你别来我这公司，对吧？
啊，是是是，
就这种。
嗯，
哎，很定制型的，
挺厉害。
哎，就为什么大雄敢这么做啊？因为他自己对那边很熟悉，他在那边当了5年兵。
哦，
西藏是跑遍了。
哇，
这一次呢也就由他领队前往了。起初啊，他们所有人都是从成都出发的，顺着这个熊猫大道 G317 一路往拉萨去。在7月17号的时候，他们到达了一个小镇，叫做道孚县。
嗯，
从早骑到晚，所有人就特别累，也想找个饭店说，我们今天也不搞极限的了啊，这路上的这些野物也捉不到啊，吃点好吃的补充一下啊。当然这句话是我吹牛逼的，
嗯，
就准备吃点好的，就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一下。
对。
大雄记得当时自己呢跟其中一个女骑手就一边走一边去找这个小饭店，他们路过了一条巷子的时候呀，就下意识的停下来了。
嗯，
看到了一家民俗用品店。他说其实在去西藏的路上，这些民俗用品店是干嘛的呢？是卖那些佛教信仰用品的啊，香啊，佛像啊之类的东西。
嗯，
而这里他还补充说他自己对这个手串对这个藏密都很感兴趣，就想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买一点。
对，
而这个同行的女生呢，她的目的非常明确，我就是要买一串真的这个蜜蜡手串。
嗯，
两人逛着逛着看着，这女生估计也没看到什么符合自己心意的东西，但大熊啊，她看上了，说一个铜制的小人像，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也不像神像，反正就是一个小铜像，工艺品，觉得很有意思，问他家价格，说如果啊在预算之内，那我就拿下。因为好像据说啊，这个我也是听说啊，你去那个藏区买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方便还价的，而且你拿了，你看了，你询价了，你就要买，有这么个说法。
但铜的应该贵不了太多吧？
就估计也有一点这个看人吧。
哦，
要不要去买？这个东西大概200，
我倒贴你钱是吧？
啊，我去买200。开玩笑，开玩笑啊，大家别当真啊。大熊当时呢就直接买下来了啊，买完之后呢，他们还要找饭店嘛，他随手把这个小铜像就放包里面，他一路无话啊，当时也吃好喝好，第二天呢就继续往拉萨前行了。
嗯，
终于是在8月7号啊，一行人到达了拉萨。啊，大家这里不用怀疑啊，他确实是17号的时候到的这个道孚县，毕竟人家是骑行，骑将近小一个月也很正常啊。到拉萨之后呢，同行的那些这个顾客吧，对吧？客户啊，定制旅游的嘛，说太累了，我们骑不了了，
哦，就不玩了，啊，
你甭想让我从拉萨骑回成都，
哦，
对，我们直接坐飞机回去了，车什么的呢，就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或者你帮我寄吧，对吧？运过去，运回去，而且这个车啊，估计一辆自行车都比我一辆车贵，
啊，
你能从成都骑到拉萨，
4-5万以上。
啊，就不好说，反正就我不懂啊，阿伟可能知道。
嗯，对，
阿伟可能剪完这期就，大熊我跟你去，他也去一趟，
他应该已经退烧了，没瘾了
啊，就他退休了。那回到稿子，大熊说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事儿，就想着你们都坐飞机走了，我呢要不这样吧，我租辆车从这个318的国道开车，我载着我自己的自行车回成都。想着是从退伍后呢，自己确实也没有再走过这条318线了，有点怀念啊，想到做到，他就这么做了。那后面就遇到了诡异的事情，是从大熊和这些同行的客户分开之后开始的。当时啊，他独自开车回成都，8月8号从拉萨出发，9号到达了怒江72道拐。由于他当时想早点去成都，加上他对自己的技术非常自信，那基本上2天都是早上8点钟开车，到达晚上12点再找地方住。就一天开好长时间，老长了。
是，
在西藏呢，其实镇跟镇之间啊，间隔不是特别远，但是啊，中间全是高山，所以你要开山路，一天下来虽然开了很久，但也没开多远。
你神经还得整天绷着。
那可不
啊，
关键是啊，只有这个大一点的镇子才有住宿的酒店。小的可能都没有，你必须就我到了之后，我简单的休整一下就继续往下开了。九号当天，大熊上了72道拐的路上就开始限行堵车了，一直到下午5点左右，他才到了72道拐的山脚下，随即呢，车就开始慢慢往上开。那由于限行，一路的这个大车和小车都很多，山路又很窄，他只能一点点的去超过这些大车。
对
啊，因为大车大家也都知道啊，爬坡只能30迈啊，你不能太快。
是，
如果你不超呢，你就只能跟在后面慢慢走。就真的，大家如果是开山路，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就是在这个高速上啊，千万别跟大车。你跟大车就只能60，其实蛮危险的。
对，而且视野很差。
对。等到达山顶的时候呢，已经晚上9点钟了。大熊说当时天还是很亮的呀，西藏这里天黑的晚嘛，9点钟也就是咱们东部地区的6-7点钟样子吧。他说一定要到9:40啊，甚至是10点才会完全黑下来。所以呢，大熊也不急，他到达了山顶之后呀，发现有个观景平台，他把车一停，说我去上个厕所。说我也不观景了，我上个厕所就下山。但山顶其实离呀，大熊自己预定想住宿的地方还有点距离。他就想着，我今天干脆就能开多远开多远，如果实在是开不到，也找不到什么地方住，我这当年当兵的样，我就对吧，车里面将就一宿得了。
是，
但没想到的是，下山开了还没有2公里，天就完全黑下来了，真的是那种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到点了，
哎，只有月光，没有任何路灯，他只能靠着这个可能租的这个车不太行，这个大灯啊，远光灯也不太行，只能靠着这个光缓慢前行。在大雄下坡盘山路啊，没开几分钟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件他现在打字都毛骨悚然的事情。说下山全是弯道，没有路灯，拐弯的时候呢，必须把车速啊降得非常慢。他第一次啊，就第一个弯的时候，他无意间用余光瞥见副驾驶内侧的路上啊站着一个人。那在第一道弯的时候呢，即便是注意到了，大雄也没有太在意，就以为是有人往山顶走。但是到了第二道弯还没转弯的时候，他又隐隐约约看见，哎，怎么副驾驶侧边的路上还是有一个人？
这路上哪那么多人呢？
啊，对啊，哪那么多人，而且咋就一个人啊？大雄就觉得情况有点奇怪了啊，因为晚上十点多了，你往山顶上走，然后到了山顶你再往下山走，对吧？你在下山，最近的村子也得至少80公里的路。
嚯！
而且这山顶啊没住家，不可能有人这么晚还往山顶上走的。哪怕是这个朝圣者，这个时间也会有什么小卡车或者是什么小车子在前面领路，不可能就单独一个人在走。
对。
哎呦，顿时大雄心里面开始害怕起来了。逐渐呢，这个踩油门的脚就用力起来。
哎呦，
等到第三道弯的时候，他几乎是以60码的速度在转弯了，
有危险哦！
奇怪的是，他依旧能清楚地看到右侧有个人。
哦，还有，
而且这次不是模糊的人影了，身形啊，这个样貌啊，很清楚。他说是一个很瘦很瘦的身材，穿着黑色的百裙的衣服，衣服上面还有花纹，啊，有一点点像古代长袍那种。那虽然当时他转弯的速度很快，但奇怪的事情是，哎。大雄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人，刚才也说了，连衣服上的花纹他都看清楚了，
对，
但看不见脸。
哎呀，
他越想看清就是越看不清。等他车子经过这个人之后呢，他脑子里面啊冒出了一个念头，是这个人是不是，不是我看不清脸，是他没脸啊，
没脸。
哎，一瞬间他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啊，风一样的开始打方向盘踩油门，又是一个弯，72道弯嘛，对吧？远远的他又看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的身形啊、衣服啊，跟上面那个人是一模一样。
我还那个，
此时他完全不敢看了，就闷头开，强迫自己视线呢不往右看，就盯着这个前方。大概开了得10来分钟吧，他感觉这个转弯的间隔逐渐变长了，但是期间啊，他用余光每个弯都能看到人。
哎呀，
但是他不敢深究了啊，不敢细看了是不是那个人。
那肯定。
此时大雄已经害怕到不行了呀。在一个直道的时候，他降低了速度，打开了手机，在群里面狂发语音说，谁给我打个电话，给我打个语音电话。其实他当时已经懵了，说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我也能打给别人嘛，
对
吧？
对对
对。他那时候就想着就别人打给自己。但是几十条语音发出去，群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大雄是不敢停车，就继续往前开。大概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也不清楚啊，突然对面就射来了一道强光，他以为终于是有车会车了，你知道吧？心里面放松的那一下，啪，脖子上挂着的玉坠散开了。
哎呦，
哎，那这里先提前亮了一下，他说后来他发现啊，不是绳子断了，是玉啊全部直接给裂开来了，
粉碎了。
那与此同时呢，大雄车子的胎压报警也响起来了，说右车胎爆胎了，明显能感觉到车子在路面的反馈不对劲。而且前面也说了，对面不是射来强光吗？
对，
可是并没有对向车辆驶来。
哦，
只有光没有车。大雄是不敢停车，就继续往前开，心里面拼命祈祷着，哎，只是漏气，只是漏气，不是爆胎，不是爆胎，千万别爆胎。而他的手机呢，一直就停留在微信的界面。等他伸手滑了下手机屏幕，切换到导航，才发现此时他离镇子只有7公里了。大雄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开。
快到了。
哎，没过多久呢，他终于在过了一个很破的短隧道之后，发现路边有店面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就靠边停车。之后的夜里虽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是他的内心啊依旧是难以平静，算是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起床，他就立刻 啊，出了这个啊，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店面，估计是个旅店啊之类，他就赶紧出来检查汽车。他说我那车的四个轮胎全都爆胎了，轮毂都磨得不像样子。
哎呦喂！
虽然后面是安全回到了成都，但即便如此，他在写下这个文档的时候，这一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许多事情仍让他心有余悸。投稿本身到此结束了。
哎呦，这是不想让他走啊，四个轮胎全干碎
啊，就感觉确实就像大雄分析的一样，这路边一道又一道的人影，就同一个人啊，
哦，
就一直就哎，我让你看着我，让你多看看我，都是我，你要不留下来吧。
哦，
就还好大雄他自己心理素质好呀，换到别人的话不好说。
嗯，
但如果说是你这个恶性，估计也无所谓啊，就是你可能不会在乎这个事情，对吧？你讲就人呗，我继续开。
右边是吧？就是驾，就是副驾右边。
对，
我都看不到那一块，真的
也是你不管，
我不管，管不了。
哎，其实大雄他估计啊，他开这个路啊，也是他就像之前说的，他在这个西藏里面当了五年兵，
嗯，
这路他也熟。确实，就像妙妙说的，如果我们去了一个不太熟的地方开车，应该会很小心、很注意的。
是
啊，路况主要可能是在意路况和对向来车啊，或者是路面有没有什么一些石头啊，或者是这个坑啊什么的，这路边的东西就算看到了我也不会一直去记它，对吧？
对，有一点很奇怪啊，我觉得晚上如果没有路灯的话，黑的情况下右边应该是不怎么能看得像它那么清楚
了。对，有，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可能是它拐过去之后，它其实车头不是立刻垂直的，对吧？
打了一下光，
对，那光扫过去的嘛，
哦，
对吧？
懂了，
有这可能，
那就不得不面对了，是吧？
啊，是
啊，
哎，不管如何，还是嘛，还是那句话，年底大家可能面临着，这不是要面临着，应该开心开心出去旅游，但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到
面临着
到这种不熟的地方的时候，
是
真的是，对吧？万事小心总没错，
对。
那也是感谢大雄给我们的投稿，祝他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呢平安顺遂。
没错，
我会把阿伟介绍过去给你当客户的。
好，在我讲稿子之前呢，咱们先聊两句，好吧？
嗯。
其实做了这么久鲶鱼啊，收了各种稿件，国内外的人生鬼的各种啊，我们每期一个封面嘛，对吧？
对。
每次要做封面、做视觉的时候呢，我有时候没有灵感，我就会找一本书去看。
啊，
你猜猜看是哪一本？
啊，这个 PS 指南平面设计手册。
你真幽默，好吧、
啊？
不是开玩笑啊，我确实每次都会去看看《聊斋》。
嗯，
啊、
是
把自己啊先沉浸到那个世界里面去，
嗯，
找找状态，然后再去做这个视觉。
啊，是，那是确实啊，这《聊斋》完全就是大成之作，就像我们这个易某云对吧？王云啊，是我们的独家《鬼话笑谈》嗯。哎。开头那首诗，不少狱友问过我说，哎，这个诗是不是跟金文老师他们那些很像啊，是不是我在哪边哪边听过啊，阿茶老师那边也开头说过这个定场诗啊。对啊，那个就是当代诗人王世贞的题聊斋之意啊，对吧？大家可以理解为他是对蒲松龄聊斋之意的怎么说，热评。
热
评还用现在的
热评还是锐评？
热评
啊，
真是热评，只不过呢他是清朝的热评。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王世贞所表达的这层含义啊，就是他有一句就叫做料应厌作人间雨，爱听秋坟鬼唱诗，对吧？
就是我们开头嘛。
对，其实这个他不就是表达的说，想必你是已经很讨厌人间的世俗话语了，
嗯，
喜欢听秋坟之鬼出来念诗。
哦，
啊，充满了聊斋的风味。
风味还行啊。所以今天呢，鲶鱼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一套书
啊，
就是聊斋志异
啊，是，确实是咱们第一次推荐书这个东西。
这次推荐的《聊斋志异》啊，全著全译，全本彩图典藏版啊。《聊斋》本身呢，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想必大家肯定都知道。咱们为什么要推荐这一套呢？
嗯，
市面上《聊斋》那么多，对我来讲，这一套是市面上最全最美的一版《聊斋志异》
啊。
刚才也讲了，全本全著全译全彩啊，全景赏《聊斋》。全本呢收录了近500篇超大体量，可以说是品味最真实的《聊斋》世界。
哦，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啊，是啊，我不仅是在乎算是文学价值吧，
嗯，
更是我设计师嘛，在乎视觉价值
啊，
收藏价值。 那你不也是，我听说你拿到样品之后自己又买了两套、
嗯、那可不是嘛，我买的目的就是送人嘛，还有一套自己收藏。你别说啊、我家里面成套收藏的书啊就两套、
嗯、
啊，一套是哈利波特啊，一套是聊斋。
对，
但啊我这个虽然之前收藏的这个聊斋啊，即便是已经有两套了啊，就是第三套啊，我对咱们这套聊斋爱不释手的原因是因为啊，首先它是选用的是聊斋第一学者张友赫的三绘本，其次呢也像你说的啊，这套聊斋光是收录的这个典藏画作就245篇，
是
含这个最早的聊斋古画藏品啊，现在艺术家欧阳小丹授权的画，算是图文结合吧，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看起来都特别舒服。再者呢，我们买的这个聊斋一般都是那种32开的小本，大家可以理解为就语文课本那么小，对吧？而这一套聊斋呢采用的是16大开本，满版烫金加三面刷边，翻开书不只是插图啊，内文全部都是全彩印刷复古式排版双色夹注。这么说大家可能 get 不到啊，反正就是既有现在书籍的高级阅读体验，又不失古书的 old school 的那种收藏价值
啊。是你细还是你细啊，
哎，
那这次呢咱们也和品牌方要到最底价的福利了，不仅是地板价啊，
嗯，
而且还会送啊云罗公主抱枕一个，精美藏书票一张，
多底价，
原价798，鲶鱼这边优惠券叠加到手呢279啊，绝对是全网最低价、啊
嗯、
品牌给了我们3000套数量，卖完呢就没了
啊、
嗯、而且这套书扉页上面章啊加数字编码是限量8000套才会有的，一码一本，非常有仪式感。同时呢特别漂亮的这个三面书口刷边啊也是限量首批首印8000套，售罄之后呢不会再补了，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地方。
哦哦是哦是我说我刚才说一开始跟品牌老师沟通，人家说是8000，你刚搁着给我来了个3000是吧？
是，那确实是因为这3000套啊能用这个最优惠的价格买，超过了之后啊就原价了。
哦，
我们鲶鱼这边优惠券呢也不是3000了，你知道为啥？
为啥？
你不是一口气买3套说要送人吗？
哦，嗨，是是是，搁着这数也是从我们这边出是吧？那我目前就是2997套呗。
是啊，
那你知道为啥我要买？
你不刚才说送人吗？
是，就是最早那套呢，算我自己收藏了，对吧？咱们贾贾也算是做文化产业的人。是是，送东西呢就是你要老送那些常规的饮酒茶太俗了，送套精美的限量书籍可真是太合适了，而且聊斋也适合咱们这个定位，对吧？
是，那咱们也不啰嗦了，好吧，大家可以点击评论区链接啊，瞅一眼，这还是挺值得入手的。
嗯，特别是像我这种喜欢收集书的人。
那既然今天咱们也提到聊斋了，我来讲一个聊斋风格事儿、
嗯、
好吧、
嗯，行，
也是咱们客服号鱼友叫小薇啊，小薇说我家呢是东北的，零几年时候家乡啊基本其实都是种些果树来谋生，
嗯，
后面是随着时代发展啊地都被承包了，所以家乡的人要么是整个小车间加工包装配件，要么呢就直接出去打工啥的了，
嗯，
但毕竟是乡镇嘛，家家户户啊都有个院子，院子里还是会种一些树的，什么桃树啊、杏树啊、柿子树什么的，
嗯，
投稿人自己家也是啊，他们以前呢就是种苹果的啊，算是个大果园了。咱们说故事啊，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小薇和他爸妈啊已经搬去城里面住了，因为奶奶在小薇2年级时候其实就已经去世了
哦，
哎，所以这么多年啊，爷爷是一个人独自在乡下生活，
嗯，
小薇他们呢放假也会去看望他一下，大概是7月中旬那天晚上。这爷爷晚上给小薇爸爸打了个电话，
嗯，
说啊家里老是进贼，
进贼，
哎，我一个人对吧，这么大岁数、
嗯、
我害怕，
那你赶紧来，
哎，对，你赶紧回来处理一下，
嗯，
正巧啊是赶上放假，7月份嘛，小薇和爸爸第二天就回到老家，
嗯，
小薇说他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7月中旬呢，因为那时候啊杏树啊都成熟了啊，等回到老家，这爸爸呢就问爷爷什么情况、啊、
对，
爷爷说连着几个晚上啊一到11点多啊，有时候是凌晨1点多，
嗯，
院子里这杏树底下老是有人，有人影，
干啥呢
啊，一直在树底下，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啊、
嗯、啊，因为爷爷的屋子里面其实有面大镜子的，所以呢在屋子里面也能看清楚这院子里到底什么情况，
我通过这个镜子的反光看，
对，可能没直接看啊，
啊、
嗯、那小薇的爸爸当时听了就有一点摸不着头脑，或者说是不可思议、
嗯、是
这我家这也没啥值钱东西啊。
对啊，
要偷要抢，抢一老人呢。如果你想吃水果啥的，对吧？
嗯、
你干嘛晚上来？
偷信是吧？
你白天直接管我爸要，就有爷爷嘛，对吧？爷爷会给很多的，一点水果嘛，不当事儿。
嗯。
而咱们小维听完爷爷的这个说法，只是觉得爷爷可能只是一个人生活久了，
嗯、
太孤单了。
哦。
哎，想把大家勾回来聚一聚。
哦。
暂时不知道啊。
啊、
嗯。那完事儿呢？小维是顺着这个思路就和爸爸说了啊，
嗯、
说咱俩在这多待几天。就多陪陪爷爷、
啊、对，
因为也是放假嘛，我自己刚上大学、
嗯、
这时间啊充裕不少
啊，孝顺。
投稿人说啊，连着两天晚上呢确实没啥事情，爸爸和爷爷是住一个屋子，自己呢是住在最靠边的一个屋子，
嗯，
白天呢这三代人在一起算是挺好的，其乐融融的。但直到住着住着有一天晚上啊，还真出事儿。
嗯，
当天夜里面，爷爷起身直接把爸爸睡着了啊，给摇醒了
啊。
那人来了啊、
哦，
那人来了，
真有人。
小薇的爸爸就把窗帘给拉开啊，迷迷糊糊有点，对爷爷说：“哪有人啊？我没看见啊。”
嗯，
爷爷说：“就在树底下呢。”
哦，爷爷看见了，爸爸此时没看见。
哎，爸爸就安慰爷爷说：“没人，您快睡吧，好吧，我不睡了。”有啥事儿我给你看着，你放心睡吧，
嗯、
对吧、嗯？投稿人说，其实那天晚上他爸爸没有睡觉了。
嗯，
爸爸其实看见那人，
我爸爸其实也看到了，
就在那树底下。
嗯，
啊，按爷爷的说法是来偷杏子的。
嗯，
他看不太清那个人细节啊，大概啊是个中等身材。
嗯，
诡异的是这人没有像爷爷说的是在摘果子什么的，
直接啃是吧？
他围着那棵树一直在转圈
啊，
还是倒着转的
啊，
越转越快。小薇爸爸是当时看了一会儿，因为怕爷爷害怕，
嗯，
就说没人，老人家快睡觉，对吧？
啊，
而当时咱们小薇呢是在另一个屋子里面还玩手机呢，年轻人嘛没到点呢，
对，
看了几集动画，他突然就到点了，突然就困了，
嗯，
然后就把灯关了就睡呗。他说躺床上当时自己就觉得特别累啊，然后没一会儿就听见不对了，
嗯，
房间里有人在走了啊，是那皮鞋踩在那种木地板或者是酒店大厅那种声音
啊，
挺清脆的。自己想动弹，这会儿已经动不了了，
嗯
啊，只有眼珠子能转。小薇当时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就是什么个情况？
对，
不过他也不是特别害怕，说想骂街啊，但声音就在嗓子里面打转，
嗯，
出不来。投稿人平时是喜欢盘手串的，说枕头旁边放了一串，啊，小维当时心里这个底气其实就来自这儿，觉得能庇护自己一下。
哦，他这个手串有说法，
但是没过多久啊，他就听到那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近，
找他来了，
大概是到身边了。甚至慢慢感觉已经到自己鼻子尖的上面了。
哎呦！
但小薇此时是睁着眼睛的，眼球能动，但什么都看不见。
嗯。
紧接着，小薇就听到啊，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声音。
嗯。
他那时候因为太紧张了，这点小动静啊，他都没管了
啊。
离谱的是啊，很快这个睡觉的屋子里面开始不止一个脚步声了，
都来了。
第二个人的脚步声也传过来了，但稀稀疏疏的。明显在忙什么，不知道在干嘛。
嗯，
持续了大概得有个两三分钟。那咱们小薇从小对这些事情啊是特别相信的。
嗯，
啊，听长辈说啊，遇到不用怕啊，所以就一直努力让自己动起来，可就是起不来。
嗯，
啊，实在是到后面有点气急败坏了，在奋力挣扎中啊，慢慢的才能动弹。
哎呦，
投稿人是能动之后赶紧下床，快速穿过这个客厅啊，找到爸爸。
嗯，
爸爸同样是安慰他说，没事。咱俩大活人呢，有什么可怕的？
这爸爸对他和对他爷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多好啊！
啊，是，其实有担当嘛。
但是第二天呢，爸爸就请人过来解决事情。
哎，他自己也怕。
小薇说啊，可能正是因为我啊信这些东西，才会觉得爸爸请来这人不靠谱。
嗯，
明显看着他在乱操作一通。
哦，他看出来了。
哎，估计当天啊自己脸色也特别难看，说的话呢，
嗯，
也没两句好听的
啊。你给我说个子丑寅卯出来，
就是有点带刺儿那种感觉吧。
啊，
爸爸呢就赶紧把小薇拉到一旁呢，劝了几句。
嗯，
大概意思就是 你就先紧着这位师傅折腾
啊，
咱们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效果，我们再找他，就是无理由退款之类的
啊，就不付钱。
对，小薇当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也没说什么，哼哼了两声。
是，
爸爸当时是以为什么？他们俩应该是没交流这块事情啊，
嗯、
他以为咱们小薇是不信鬼神这一说，知道吧？
哦，其实小薇是特别信。
对对对，他就很严肃的开始对小薇说了。啊，说昨天晚上我听到你在床上来回动弹，但是感觉起不来，我就知道坏事儿。
嗯，
等我当时进你房间的时候，我倒是没看到什么脏东西。
嗯，
但是满地的杏核，
啊，就果核，
果核，还有些杏子都没吃两口就摔地上了。
哎呦，
我妈赶紧全部捡起来出来了。
啊，
等我到有灯地方一看啊。一堆果肉果核里面还掺了好多牙齿，吓得我赶紧扔
了。啊啊，
就没了啊，这事儿就没了啊。
就是意思是那东西吃进杏子，自己把自己牙齿掉了。
那我不知道，那谁知道啊？
他有没有搞你们说是人牙还是什么牙？
人牙。
哎呦，哎呦，这啥呀？
这算是乡野一点。
果然很聊斋啊。偷杏鬼，然后吃了之后把自己牙给磕掉，说你家性子不行。
但你有没有发现，
嗯，
咱们投稿人当天晚上是听到两个声音的。
对，
第一个声音应该就是那个脏东西，第二个其实是爸爸过来捡东西。
哦，
对
吧，那个稀稀嗦嗦的是他爸爸捡东西。
对对对对，但他当时没起来嘛，就是他也看不了。啊，
要换着别人，哎，你来了一下还敢来第二个是吧，
嗯，
我起来揍你，跳起来一顿胖揍，发现是自己爸。
他爸也不容易啊，
是
爷爷那边也得瞒，
嗯，
儿子那边也得瞒一下。
是是是，就我挺好奇，这个阿飘跟杏子这种，这个叫水果吧，有没有什么相关说法的？是不是他们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乡野的一个志怪的这个投稿呢？还是说他借着这个杏儿能做点什么事儿？
杏好像是阴的，
是吗？
我之前接了一个投稿，好像是，
啊，
是怎么说？可能我记错了，我记忆真是不太好。
嗯，
姓是好像
属阴是吧？
嗯，
那我姓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什么水果肯定属阳，
西瓜，
这个榴莲，
榴莲
啊，对对，
榴莲物理攻击
特别阳，哦，真的。你要是怕，你就回家煮榴莲。
那家不能要啊，
多香啊！啊，对，妙妙不吃榴莲，我吃榴莲，咱们俩不太一样。
我还行，我就有就吃，
啊，
我不会特别去想那东西。
哦，你不是那种特别厌恶的是吧？
哦，不厌恶。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你说你给我来一块，我可以吃的。
那鱼腥草呢？
鱼腥草不行，
我也不行。
鱼腥草
我吃不下，
凉拌的那种。我能咽下去，但是有点折磨。
我基本上嚼两口就，
对对对，
我吃不惯，吃不惯。
是，行，那这事儿到这边，也感谢咱们小薇投稿。
嗯，好。那今天第三篇呢，我这边啊来是个短篇，特别短啊，就像妙妙说的，既然聊到《聊斋》啊，这个我也觉得特别的志怪像，
嗯，
叫做鸡绝鬼。
鸡绝，
啊，这两个字特别难念，我是百度才知道的。
嗯，
这个鸡绝啊，它出自《楚辞·言记·哀时命》里面，叫做就有鸡绝这么个词儿。它意思是啥呢？叫镂空的、刻镂的刀具，嗯，这么个意思。
嗯，
特指。就因为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成语，但是我又记不得了。然后一查，哦，是叫做鸡绝坎身嘛，指的是平凡又坎坷的一生。
就说我俩
是是是，他搞人叫做一个小鸡蛋，我们喊他蛋蛋好吧。
嗯，
蛋蛋说小时候呢，他们家住在小镇子上面，他们家算是那种偏有钱一些的，因为那个时候买电视机的人很少的，他们家最早就买了。
嗯
嗯，那这个买了之后，大家都知道嘛，就一个镇的嘛。
对，
哎，那蛋蛋家买电视啊。
嗯，你搬出来大家看吧。
哎，不用搬出来，我们自己进。
哦。
说为了这个蹭电视啊，这些人就没地儿坐，站在你屋子里面看
啊，太新奇了
啊。对，每天晚上啊，大家就一起啊看电视。那时候呢，蛋蛋还小，也就四五岁，他记不太清了，他记得自己有个妹妹。后来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妹妹啊就在一群人里面，
嗯，
因为大家都挤在里面看电视嘛，对吧？他不看电视，他指着这房梁说，哎，上面有个人在飘，一边说还一边笑呢。
要有什么可开心的？
对，那后来啊，时间没过多久，妹妹就去世了。
啊
啊！所以蛋蛋说，我记得有个妹妹，她这种措辞嘛。
哎呦喂！
也就是妹妹说了这事儿一两天之后， 但事情没完啊。
嗯，
他妈妈说呢，当时啊，他们找了个师傅问了一下，人家给算出来了，说呢，估计那个时候啊，你女儿看到的这个飘，对吧？她也是来看电视的。哎，这是这，但这个飘是什么呢？她不是说无缘无故来的啊，她是其中那群村民里面某一个人故去的媳妇儿。
哦。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凶，一下子就把你女儿带走了呢？
是、啊、
因为他就是鸡绝鬼。
哦，
鸡绝鬼其实是蛋蛋他们本地的叫法，听人说呢，鸡绝鬼是可以行走在阴阳两界的这种阿飘，身上就有一条吧，别人看不见的红绳子。
嗯，
有这红绳子干嘛呢？会挂在小孩子身上，就可以把这个小孩子带走。
哦，
以至于啊，蛋蛋说。我差点也没了，
哦，他也见了。
对，蛋蛋当时四五岁嘛，也是小孩子呀。
嗯，
他是怎么个回事呢？蛋蛋自己是没看到什么鬼啊、神啊、怪啊什么的，就是突发慢性心脏病。说是慢性，但其实病来的时候呀，特别的突然，
嗯，
直接就是翻白眼、咬舌头，比急性更急。
哎呦，
蛋蛋爸爸说。为了治你的病，我们算是散尽家财，去了各大医院治疗都没见好，包括很多三甲医院。那很多老教授会诊就说啊，你这个病在当下，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水平上算是绝症了，治不好的。
哎呀，
你不如带孩子就对吧，旅游，吃点好吃的，你就别浪费钱了。
嗯。
那没办法呀，爸爸就带着蛋蛋回到了老家，但是他们不放弃，在老家的这个县医院继续看病。那再往后呢，蛋蛋这个病啊，发病的这个频率估计没有那么高了，稍微稳定一点了。他就跟爸爸说，哎，我想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爸爸当时特别伤心，就好给你去买，赶紧去买。
是
啊。他走在路上就挺失魂落魄的，毕竟儿子现在这种状况嘛，而且可能在此之前女儿也刚走。他走着走着呢，就看到一个算命的。哎，说都撞见了，我就让他算一算吧，
对，
帮我看看我儿子能不能活。特别惨的一个说法，确实人在绝望的时候都会把这些希望寄托于鬼神。想到这儿呢，他就走到这个算命的面前就蹲下来。没想到这个算命的当时一见蛋蛋的父亲蹲下来，立刻转身双手捂脸说，算不了。
哎呦，
我不算。
哦，
哎，这爸爸的就问他说，为什么呀师傅，为什么呀？
那就得是你了，你这太反常了
啊。算命的说，你家有事儿，我不算，算了，我得死。
哎呦，这么凶啊。
啊，爸爸一下子就信了，说你怎么知道我家有事儿的？算命的说，应该是你孩子的事儿，就没接他话，直接说。这爸爸就更信了，对吧？就把身上为数不多的钱10块钱全部给了这个算命的。本来打算给儿子买好吃的，是这个算命的才半推半就的同意了。哎，同意了之后呢，爸爸也不多说啊，就相信了嘛，拉着他就到医院来看蛋蛋。说当时蛋蛋啊已经快不行了，就是他爸爸走的时候还好一些，一回来人状态已经不行了，给他单独安排了一个病房，还一个人躺在里面。这个算命师傅来了以后呢，先是摸了摸蛋蛋的头，又摸了摸他的手，说佛手红愿能辟邪免灾，接下来的事情就开始超出常理了啊。这个师傅呢，从怀里面掏出了一个镯子，一手扶着蛋蛋的手，一手呢把镯子攥在他手心里面。在那一瞬间，说整个病房的窗户好像被什么人猛地推开了一样，空的一声全部给吹开了。
哎呦，
而且窗帘全部给吹到窗外去了。见此情景呢，就他爸爸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知道这怎么样。
对啊，
就刚准备问，这算命先生掉头就走。
哦，
走之前就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你明天还能见到我，你儿子就留不住了。
哦，
如果你明天啊见不到我，就没事了，但我是留不住。
哦，我懂。
说完就走了。从此之后，蛋蛋的爸爸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算命师傅，而蛋蛋呢，
哎，
他的病就慢慢变好了。
我去，
稿子二结束了。
哎呀，这算命的就应该是没了
啊，就感觉
确实留不住了嘛。
对，从这个前因后果和新闻逻辑上来看，这师傅真的是一命换一命啊。我虽然不知道他这个操作是什么个说法啊，是道家佛家的， 我估计的师傅可能就是我收你钱，我来看一下，但没想到这么个状况，那我豁出去了，
哎，
对吧？
好人啊！
但那阿飘真的是
无
就无冤
缘
无仇，
一定要一个，
对对，这蛋蛋一家跟你无冤无仇啊，你干嘛呢？哎呦，真的是，我当时看完这稿子之后，我有点五味杂陈，对吧？这也符合这些飘的逻辑嘛？他不跟你讲逻辑的，
哪有逻辑？
是真的也是希望蛋蛋和他的家人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是的，
那这个短故事到这儿。
好，今天最后一个还是跟你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像啊。依然是咱们老朋友知州啊投的一篇，他说他10岁左右的时候，爸爸呢跟他讲了个隔壁村发生一件事情，事情严重到甚至出了人命，说起来呢，出事的一家还是知州家的一门远亲
啊，远亲，
哎，按照辈分投稿应该叫他堂哥了，堂哥的名字呢叫铁蛋，
铁蛋，
按照习俗呢，起这种名字完全为了好养活呗，对吧？铁蛋呢大这个知州6岁，人如其名啊，不仅是生的是一副健硕的体格，而且是远近闻名的捣蛋鬼。
哎呦，
为此啊没少挨家里人打。知州爸爸呢也可以说是看着这铁蛋长大的。在他小时候呢，知州爸爸就曾经说过一句无心的话啊，没想到这句话居然一语成谶。爸爸当时说呢，你这臭小子，就说铁蛋啊，迟早要坏在手欠上面。果然呢，就在去年啊，这铁蛋家攒了一些钱，就想把这老房子扒了，盖一所新的。再过2年啊，就可以给这铁蛋做婚房了。事情发生时候呢，是夏天。那天原本是一身健硕体格，从来没生过病，铁蛋居然一反常态，突然病倒了。并且啊，一个劲儿的寒冷。送到医院是一通检查，并没有发生什么毛病。恰巧此时呢，铁蛋也恢复不少元气了。家里人就觉得，是不是就是产生幻觉了？还是不知道啊，反正现在好不少了，先把他接回家呗，
好了就行。
可是回到家，这铁蛋却再次倒地犯病，并且一个劲儿的寒冷。这时候家里人才警觉起来，会不会是打摆子？这就是说他们那呢，说打摆子就是得疟疾
啊，是。
这病当时是有偏方可治的，于是呢，大家手忙脚乱，按照偏方给他煮药，吃了药之后呢，没见效果。大夏天的，即使盖上厚厚的棉被，这铁蛋嘴里还是一个劲儿的喊冷，冷
啊！
而且不到半天功夫，这铁蛋好像迅速消瘦原本正常的面色也渐渐变得青灰色。这一家人看着没办法，突然有人提了个醒，是不是撞邪了？那这话还没落地呢，就听到屋里面传来铁蛋惨叫，哎呦，疼死我了！铁蛋父母呢，迅速进屋查看情况，就看铁蛋捂着腰在床上不停的扭着，哪儿疼啊？他妈妈就问呗，
对，
腰疼，
腰疼
啊！妈妈赶紧是撩开衣角，才发现不对。此时铁蛋腰部上已经产生了一条乌青的印子，整整环绕着腰部一圈，
哎呦，
已经有一拳头那么宽了。而且那个痕迹啊，正肉眼可见速度向外蔓延呢。这一家人还有凑过来邻居啊，都被吓得当场傻了，谁也没见过这种情况。后面等从外面请来这看事的先生到了以后啊，这先生也是一看情况，也是摇摇头说，晚了呀，太晚了。那铁蛋父母呢，当时也慌了，双双跪地哀求说，我们就这一个儿子，如果他没了，这家也完了。在两人苦苦哀求下呢，看事的先生只能无奈地说，我只能试试，好吧。没包票的。
对，
说着呢，他就俯下身子开始看，开始问铁蛋。就跟他说，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打什么不该打的洞？
你做过什么事儿？
铁蛋呢，疼的实在是张不开嘴，他没法回答。这时候围观的这一群人里面有个小男孩畏畏缩缩站出来说，当时铁蛋好像打了一条蛇。先是听这个什么蛇在哪儿发现呢？那男孩呢，磕磕巴巴的说出了当时情况。就在铁蛋他们老房子附近当时不正扒房子嘛，他们要盖新的
重建。
先生呢， 是思前想后想了一会儿，说：“坏了，
嗯，
应该不是普通蛇，你们家保家仙吧？”
对，一般蛇是在宅子梁上面保家的。
这回头明显有点急眼了，说：“你糊涂啊！那保家仙保你家平安的，你打他。”
是
蛇尸体呢，
就打死了都。
回答的啊，依然是那个窜出来那旁边那男孩，
嗯，
说在我家冰箱里面
啊。
当时这些这一群人听完也是嘘声一片，有害怕的，有惊讶的，
嗯，
也顾不上这些了。先生呢，当时啊，先是点燃了一支蜡烛，
啊，
叫这铁蛋的父母啊，你们守着，在我回来之前，无论如何你俩都不能让蜡烛给灭了。
嗯嗯。
当即就跟着这个邻居男孩吧，去了他家里面，取回了那条蛇的尸体。
嗯，
据说那是擀面杖一般粗的花蛇，脊背上啊有一条很鲜艳的红色花纹，挺漂亮的。
嗯，
这个先生呢，取完蛇尸体之后啊，就独自离开了。可怜是铁蛋的父母啊，一直守着蜡烛，也守着他们的儿子，直到这蜡烛燃尽最后一丝余烬，也没等到这个先生回来，
就没回来。
啊，可想而知啊。铁蛋就在痛苦挣扎中去世了。
哎呦，
后来铁蛋父母是找到那位先生去理论了，
嗯，
可到了之后发现啊，这个先生已经双目失明了
啊，就处理的事儿没成功。
他说啊，这先生说啊，这蛇原本是保你们一家平平安安的，
嗯，
也算是功德圆满，
对
啊，可偏偏这个时候被你们儿子打死了，你打死还没妥善安葬他尸体，还把他塞邻居冰箱里面要吃他，
哎，明显要吃他，
这事儿能好吗？
哎，
但铁蛋父母看先生，对吧，都已经这样了，
嗯，对，
眼睛都看不见了，也不好说什么，
嗯，
就准备出去了。但还没走出大门，这老先生再次开口说道：“说事儿没结束呢，
嗯，
啊，你们最好搬走，越远越好。”后面话呢，老先生没说了。铁蛋父母估计也猜着了，就出门回去了。
嗯，
大概过了两年之后呢，悲剧还是发生了。
嗯，
也许是没了儿子，这两人啊早已经失去活下去信念，也没听老先生话，扒了这房子也没盖，啊，就这样熬着，短短两年功夫呢，可怜的这父母啊就纷纷白了头发。随后呢，听说是雨天发生了意外，两个人都在河里面溺亡了。
哎呦，
那整个事儿呢就结束了。
一悲剧啊！
是，咱们俩刚才讲的这两个都不好受。
对，但我那个吸血鬼还好救回来了
啊，哦，这就是没救回来。
但这确实，这个吸血鬼那个真的是无头无尾嘛，对吧？没有原因啊，这个是那些铁蛋这孩子确实。
对，像咱们头管父亲讲的，
啊，
真是救回来在手牵
啊，就有的是真不能做。
嗯，
而且这都人家都保家仙了，就保你一方平安，你还得吃人家的。
是啊，人家差不多都快沉了
啊，
把人哎，
加油。
行吧，那这故事到这边，感谢咱们知州投稿。
嗯，好嘞，那今天也差不多啊。今天确实是为数不多的我们的志怪向的一期节目，除了最开头的那一篇啊，
嗯，
啊，也是感谢大家对于本期的收听和收看。而且今天也是春节啊，对吧？
对，
初一来看咱们节目，也特别的感谢大家。
我看哦，没说法呀，你是说半天，
彼此陪伴嘛，
啊，
对吧？咱们也不断更，彼此陪伴，
嗯，是是是。
我希望能在后面2026年、2027年、3、5年、4、5年，春节依旧能和大家彼此陪伴。
上强度了，
是是是，
淌汗了。
到时候就，这就是爷爷当年看的鲶鱼夜话。
不至于，这才过20多年，就不行了。
那盒子里就是妙叔叔了。哎，行，不开玩笑，那还是一样的啊。在最后呢，祝大家咱们蛇年大吉，
平安顺遂。
好嘞，那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下期见，
拜拜，
拜拜。